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基督教教义第三课。我们的课题呢是教义与中国教会的第二讲。我们说过了，会有三堂课来看一看我们中国教会的本土宗派有哪一些的特性，从当中呢来看基督教教义的重要。今天呢我们会介绍两个我们中国教会的本土这个教派，叫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在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亲去教会的，尤其是在华北地区，那么会听说过1920年代到40年代非常普遍的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首先对上一堂课我们所介绍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异端跟邪教，跟基督教有关的异端跟邪教他们的情况，上一堂课介绍的呢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代之后所产生的异端。而这些异端邪教呢不是在真空当中出现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这百多年基督教在咱们中国的经验，同时呢观察我国民间信仰的特点，就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更正式更清楚地认识正统教义对健康信仰的重要了。下面我引用一段这个教授所讲的话。香港的梁牧师，梁嘉林牧师呢，在他所写的《中国教会的今日与明天》，其中有一篇专文是《基督教新兴教派与中国教会》，当中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宗教关乎个人的认知和经验，言人人殊是正常不过的。”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教会都存在思想与实践上的分歧，这是不同神学或属灵传统以及不同宗派、堂会和机构崛起的原因。所以呢，问题不在于中国教会里有不同的主张，而在于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基督教何竟有这些不同的主张，轻易酿造出如许的异端运动来。对这重要的问题，梁牧师的看法呢是，中国教会失去了防范异端的正常机制，所有宗教都有它内在自我审查的机制。好了，听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就会问了，这个审查的机制是什么呢？接着梁牧师说，教义和传统是防范制约分歧偏差的两个最重要元素，组织与个人的效用倒在其次。那刚才这段话呢，我们特别留意到，教义和传统是防范制约分歧偏差的两个重要元素，所以呢，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在这里出现。但是要留意作者呢，他有一个注脚，在注脚里面他解释说呢，这里强调教义而不强调经典，并非由于笔者，也就是由于他怀疑唯独圣经这个改教运动的原则，而在于单凭圣经实在无法构成一个有效制约的权威，除非我们能够在基本教义和释经原则上达成共识，否则每个人都可对圣经做不同的诠释，并且建构出 不同版本的基督教来，于是圣经便只会为教会带来分裂而非合一。那么以上这段话呢，希望听众朋友我们能够听明白，这也就是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也强调到圣经对于信仰主题的整合，不同的主题，这个神学教义除了对圣经的研究之外呢，还要看2000年来教会历史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教会的传统，从经验当中，从历史当中带来教训，加以反省。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基本的教义，从圣经的内容来看，还有解经的原则，这两个呢是帮助我们在查考圣经、追求信仰当中不能够缺少的重要因素。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中国教会本土的宗派。什么叫中国教会本土的宗派呢？也就是这些教会的特色呢，它是在教会历史面是有的，但它却不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像我们讲的早前的美英美会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长老会的传统啊，圣公会的传统啊，或者是这个浸信会，这就是世界性的，是从西方过来的。但我们中国本土所产生的这个基督教教派呢，我们介绍两个。第一个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呢，他的创会人是魏恩波。魏恩波弟兄呢，是1876年出生，1919年离开世界。他是贫农出身，由北京以南的乡下进京做丝绸的生意。那么期间呢，接触到伦敦会，伦敦会就是从英国过来的教会了。但后来呢，魏恩波他犯了奸淫7条诫命，就被逐出教会了。他的宗教经验是怎么样的呢？第二方面，宗教经历。在1916年的时候，他患了肺结核，有一位五旬节差会的人为他按手祷告，实行医病的神迹，并且使魏恩波说出了方言。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留意到五旬节差会的人的信仰了。五旬节运动，圣灵运动，这个认识跟基督教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农村当中，家庭教会相当一部分人呢，对这方面有困扰。我们来看一下五旬节运动的背景。那是在100多年前，1901年，从美国的堪萨斯州开始。美国堪萨斯州的伯特利圣经学院学生经历了说方言，再加上神迹医病，便在1906年影响了美国加州的阿苏萨街的复兴。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提到加州的阿苏萨街，就是在洛杉矶附近。这之前呢，美国的旧金山，也就是今天所讲的三藩市呢，有大地震，激起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慌，结果呢就努力的传道。到了1910年代，追随的人达到了5万到10万人之间，就是数字不是一个完全这个肯定的计算，一般5到10万这样说。在04年的时候，1904年来我们中国宣教的一位宣教士，美国宣教士叫奔德新，他在07年的时候呢，又回到美国，在阿苏萨街的聚会得到这个灵恩，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圣灵充满。前面讲到这个加州的阿苏萨街的这个复兴。第二年呢，这位奔德新呢，他就回到中国的河北，当时呢1928年河北称为直隶，他建立了五旬节运动的基地。 再到1909年的这个叫做使徒信心会的差会呢，已经有了26个传教士。教会史专家赖德烈他就评论五旬节传教士的一个特点，有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他说他们有的时候古怪异常，偶尔也很有才干，其中一些人呢，介绍的是一些离奇怪诞而且往往高度情绪化的新教教义，新教指的是基督教，这使那些教友头脑并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十分反感。那这是五旬节运动的大致的背景，也是这样呢，跟我们中国从河北地区有了一个发展。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真耶稣教会的创立了。刚才讲的这些呢，是维恩波这位弟兄，他在1916年因为有五旬节差会的人为他按手祷告，使他经历了说方言。那我们介绍了这时代的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个背景。真耶稣教会的创立呢，是首先1916年因为这个魏弟兄呢，他在北京接触了五旬节的教义，不久呢就开始独立的传道了。第二年17年3月他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要他接受洗礼，他便在没有圣旨人员的辅助之下自己到河里受了洗，而且呢经过了39天禁食，他说他见到了耶稣、摩西、以利亚和12个门徒。这个时候呢，据说主耶稣用不太通顺的中国话命令他，你要更正教，并且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魏保罗。他很快就在北京的教会当中预言基督耶稣很快会再来，时间呢是5年以前4年以外。他又在当时袁世凯政府的腐败当中找到了末日来临的征兆，并且散发几千本的小册子。这就是真耶稣教会创立的大致的情形。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传教了，真耶稣教会的传播。我们下面分几点简单的来看一看。首先是维恩波在这个袁世凯政府的腐败当中找到了末日来临的征兆，结果呢散发几千本的小册子，这是与当时时代的特色有关系的一个配合。第二，他发行万国更正教报，发行了2期这个传福音的杂志，因此呢这个真耶稣教会呢也叫做万国更正教。第三方面，在山东省的潍县有真耶稣教会的会员变卖了全部的财产，他们就一起住在一个大院，就叫耶稣大院了。耶稣大院呢这个名字呢就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宗派耶稣家庭有关联的了。还有在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传播方面呢，他们以祷告过的水叫圣水给人呢，甚至家里面的动物啊、家畜啊治病，注重这种治病，但是方法比较特别一点。第五个呢就是帮助人戒除当时很严重的毛病，很普遍的毛病，戒除鸦片烟的瘾，所以呢也被称为改污烟教啊，改过啊，悔改改污烟教。这个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福建他们建立了多少个堂会点呢？有100多处。第六方面，真耶稣教会到1919年也不过1-2年的传教时间呢，已经把福音传到哪里呢？河北、山东、山西、江苏还有东北地区， 有多少个真耶稣教的聚会点呢？有60多个。那也是联合组成大家庭，有的信徒呢甚至还改自己的姓，姓耶，耶稣的耶，耶和华的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姓的，就好像蒙古或者我们蒙古族的人呢是自己有一个独立名字的，对不对？像我们说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或者是约瑟的儿子耶稣，或者是讲他们出生的地方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圣经里面的人是没有姓的，但是呢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或者信徒呢不明白圣经，那么就把自己的姓呢改作耶稣的耶，以为耶稣姓耶或者耶和华，这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到1947年真耶稣教会成立30周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福音发展或者说教会增长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前面我们说1917年魏恩波，以后改名魏保罗，开始传教，到30年后1947年的时候呢，真耶稣教已经遍布中国18个省份，有570处的教会和聚会所，聚会的教友达到40000人以上，另外还在台湾、东南亚建立了教会，并且还在国外，像夏威夷、印度南部以及日本设立了聚会点。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传播是非常快，教会增长也非常广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是基督教教义，探讨教义跟我们中国教会的时候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真耶稣教会的教义特点是什么？第一，神论。关于上帝的认识，关于神论呢，他们取消了三位一体的讲法，强调不分位格的独一真神。那这个我们知道是跟圣经不合的。第二方面，关于教会论和救恩论，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宣称只有加入真耶稣教的、受到灵洗的才可以进入天堂，其他的呢都是魔鬼的教会。这种排他性呢，要未免太过于不合乎道理。第三方面，救恩论和圣礼方面呢，它的洗礼呢是要面向下，朝着下面的。为什么这样呢？它的理由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因为这是魏恩波他当时听到的启示。第四方面，圣灵论，以说方言为受圣灵洗礼的标志，肯定这是一个灵恩的极端情况。还有第五方面，解经的问题，他们守第七日为安息日。最后第六，基督论和人论。在教义的基督论和人论里面呢，根据真耶稣教他们的主张里面呢，有一个在天津的真理圣灵学校，以耶稣为校长。但是问题呢，谁是副校长呢？就是魏恩波的儿子魏以撒做副校长，那么将人跟主耶稣基督放在同等的校长跟副校长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有问题的。从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真耶稣教会的教义特点，在解经方面、神论方面、基督论方面、人论呢，还有圣灵论方面都有偏差。好，接着我们再来认识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当时的这个背景啊，黄河水患，常有旱灾，加上中国在1920年代的这个动荡的局势呢，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有大约400万的山东省的人离乡背井。全省啊，据说土匪就达到了2万到3万人，而到了30年代已经达到了20万人的这个土匪。 民间自卫的组织呢就因此诞生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信徒聚集在一块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而互相保护的情况就诞生了。耶稣家庭便是这一种背景的产物，它以互助社团的形式出现，独立于传统的差会和一些传统的大的我们说正宗的基督教的教派之外。认识一下创办人。首先创办人敬殿营，营字比较复杂，敬是尊敬的敬，奠基的奠。敬殿营生平是1890年到1957年。耶稣家庭基本上是从山东开始的。山东泰安县马庄的士神之家有敬殿营这样的一个孩子诞生。可是少年的时候呢丧失了双亲，在差会美美会开办的中学读书，以后呢做女宣教士的翻译期间呢生发了感情，也经过了波折，结果呢敬殿营在1919年与他的妻子离婚。1924年的时候，他参与了属五旬节教派的神召会举行的奉训会，接受了灵洗，并且接受了方言，那么有异象、灵歌、灵舞等等的信仰的形式，所以敬殿营便脱离了本来的美一美会和教会。这是创办人。那么第二方面，生活方式。耶稣家庭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也是这个缘故呢使教会不断的增长。1926年的时候开办了这个禅丧学道坊，就是养禅啊，用桑叶这样使有这个生活谋生，来作为一个慈善的场所帮助寡妇们谋生。第二年呢就诞生了耶稣家庭，时间就是1926年了。1926年的第二年1927年诞生耶稣家庭。到了1933年的时候，耶稣家庭的成员达到100人，他们采取凡物共用的原则，像使徒行传早期教会的那样的一个原则。除了基本的家庭农工部门之外呢，耶稣家庭里面分了14个部门。哪14个部门呢？包括什么木工部、铁工部、石工部、鞋工部、厨房、针线部、婴儿室、学道班、医药部以及耕畜的部门等等。当有饥饿或者其他的欲望的时候呢，在耶稣家庭里面的信徒呢就鼓励持续1个礼拜甚至到3个礼拜的禁食来克服。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那个年代饥荒，没有足够的食物。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家庭的宗教传播，他们传福音的情况。第一，致力奉献，并且有领导才能的集体领导。第二的情况呢，就是有天灾和战乱期间呢，很多的难民愿意来到耶稣家庭，所以人数信徒就增加。第三呢，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全国有多少个耶稣家庭的小家庭呢？64个。成员加在一块一共是10000多人。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一共有113处的耶稣家庭小家，分布在8个省。在山东省的耶稣家庭，所谓的老家呢，有500人可以集体居住的砖房。他们的生活强调高度的纪律，团体生活，社团生活。好，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家庭的生活跟信仰的教义了。其实它违反几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留意的。同样的是使用圣经，但是在解经跟反省方面一定要有全面的认识。第一，耶稣家庭反常规。什么叫常规呢？他不以实际的年龄做等次，而以与年龄没有关系的家长这样的职位做标准。什么意思？比方说有一个30岁的信徒，一个弟兄，他负责这一个家，叫家长，或者我们现在叫一个组，小组。 可是有四五十岁的信徒呢，也要叫这个三十岁的人呢是家长，所以他有一个传统上的一个常规上面的一个违反。不过更严重的呢是反常理。第二方面反常理呢，为什么呢？因为领导人包办了婚姻。山东马庄原居地的这个216宗婚姻的安排当中呢，婚姻当中216宗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婚事当中呢，其中有211宗是高层的领导给安排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第三方面更严重的是反人道。已经结婚的夫妇仍然要集体的分房住在各自男人、女人、女信徒、男信徒的宿舍里面。夫妻如果要一起同宿呢，要申请。平时呢，有五六个小时的灵恩祷告，七八个小时分地工作，一两个钟头的集体吃饭，所以呢，就算是夫妻也很少有机会见面。因为是团体生活呢，就有纪律，强调纪律的同时就有体罚，体罚。那今天在教育当中，体罚已经是犯法的，不宜使用的了。第五方面，耶稣家庭的成员呢，是粗食淡饭，可是发展到后期呢，领导人像敬天营他们这些人呢，另外开饭，享用跟大家不一样的饮食。啊，另外在伦理道德上呢，也有不道德的情况发生。采用的教义是五旬节教派当中极度情绪化的那一面。因此，耶稣家庭与灵恩有密切的关系。好了，今天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中国基督教本土教派里面发展很快，也可以说是教会增长很快，传福音很热心的两种教派，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信仰跟教义上的反省，都有强烈的五旬节信仰的特色。而且这个特色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的农村。换句话讲，靠情绪发泄，轻视圣经整体的教导，重视身体疾病或者戒烟等坏习惯的这个果效等等，是当年留给我们的，有它的优点，但是也要小心，不能过于偏差。好，基督教教义第三课我们今天播讲到这里，再会。
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活出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
像在阴间。